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02页，702页倒数第二行，根四，言得妙色，请看经文。佛吹七宝灵树，飘花尘絮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如陀罗尼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彼国得佛，有诸妙用。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风，无比的微妙，我们无法想象。经文里面这几句，这略述有哪些妙用呢？手乐吹舞吹音，言说妙法，前面说过，风吹像宝树，树叶互相碰撞会出音声，像我们风铃一样，那风铃没有办法跟它相比，风铃一般是铜做的，极乐世界的宝树，众宝所成，音声之美妙无法形容。不但他出音的，他言说妙法，你仔细去听，风吹树，树叶树枝花朵在说法，说什么法，你想听什么法，他就给你说什么法。你想听华严，他给你说华严；你想听法华，他给你说法华。妙极了！我们两个人在树下，我想听华严，你想听法华，个人听的一点没错。互不干扰，这妙啊！次月 随风散香，这前面念过的，闻者清净啊，风吹里面宝香，宝香从哪来的？从树木花草来的啊，树木花草都放宝香啊，闻到这个宝香，心地清净，你看不生烦恼啊。我们这个世界有相，很多都是人造的啊，化学制造的，闻到之后会生烦恼啊。什么烦恼？喜欢，喜欢是烦恼，厌恶也是烦恼啊，不喜欢啊，让你闻到之后感动情绪。极乐世界不然，极乐世界闻到这个香味，心地清净，那么三尘呢，得风出生，落同灭尽啊，风吹在身上感觉的舒适，如同阿罗汉住灭尽地啊。四的随风送花，遍满国土啊，风吹的花瓣落在地下，自自然然聚成图案，美不胜收啊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图案，铺在地下的这些花瓣它就组成图案啊，遍满国土，风随人意，音声随人意，花瓣随人意，遍满国土，极乐世界大，无穷大，没有边际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地球面积可以计算得出来啊。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的，凡是称心都是无量，无量无边的，无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说明白啊。这是极乐世界，风吹宝树，一花光色啊，花的色颜色，花所放的光自然汇聚，青黄赤白遍满七国啊，这是放光啊。这个光里面有颜色啊，有彩色啊，也是自然汇聚啊，调成种种不同的图案，也是遍满国土，极乐世界美不胜收啊。故经云，飘华尘絮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 而不杂乱。啊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有无一本，啊，这个经文上吹七宝书，借作无音声。无音声是中国古时候的音乐，无音，宫商角徵羽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交响乐。啊，风吹宝树，声音是在演奏交响乐。啊，一切宝树啊，悉覆其国中，七宝，其不是数字，不是七种，是代表啊圆满。啊，七的意思是四方、上下、当中，啊，这只是圆满，圆满那就无量无数啊。那说明极乐世界是居住的环境、学习的环境，美不胜数。不但美，它微妙。为什么？它能说法，它能帮助我们断烦恼、长菩提，能帮助我们得清净心，得平等慧，啊，如同经上所说，必定成佛。啊，十二愿定成正觉，是必定成佛。佛菩萨的教诲咱不说，环境里面，大自然的环境都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的成就啊！阿弥陀佛修集的功德，所发的四十八愿是为我们，为谁？为那些相信的人，发愿求生净土的人，是为他们，他们统统有份。啊，如果我们能相信，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，我们也有份。我们再看下面无一本的后面两句，借三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啊，全都有啊。树花，这下面是念老说的，应奉从空散扬供养神咒，如天如化，遍布佛土。每一观到基础，啊，有情诸佛如来。菩萨声闻，还包括天人啊，这是有情大众啊，遍布佛陀。往生论里面说， 宝华布地，有两种殊胜。第一，妙色殊胜，飘华有序，它有秩序，它不是乱来的。啊，跟我们这边风吹树叶、风吹花瓣不一样，我们这边是没有秩序。啊，乱成一团，啊，洒在地面上，啊，地面上不干净，还要把花把它扫除。啊，极乐世界花有秩序，铺成花坛，像我们的地毯一样，啊，自然组成图案。让每一个人看到称心如意，度生欢喜。啊，这两种殊胜，第一种妙色殊胜，飘华有序，一色成序，青黄赤白，各随其类。啊，故曰随色次第而不杂乱。啊，宝花布地如图如景，图是图画图案，啊，景是锦绣，这就用作比喻，种种光色遍满佛土，是为色妙也。极乐世界人，我们这边六根对五尘境界，极乐世界五根对的是妙色的境界，不一样啊。二点呢，妙处殊胜，晶莹柔软光洁，啊，光是指上面所说的色光无量，洁是指花质洁净，啊，干净，一尘不染。柔软是指妙处，啊，我们从上面走过，就像这个柔软的妙处，就像斗罗明，斗罗明是梵语，道玄律师说草木花絮，啊，草木花结成的像棉花一样，啊，棉花结成絮，蒲台花、柳花、白杨花，啊，白蝶花等絮是也，取细软的意思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这是说的妙色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，再行妙处。啊，处是身，身体接触，这叫妙处。你看，足履其上，啊，这个佛菩萨罗汉都不穿鞋子的，啊，古印度佛陀在世，啊，足底下没有鞋子，都是赤脚， 所以这个足在花上行走，莫生色之，随足居矣，还佛入足。这个花是软的，莫使它软下去了啊，四指这么厚啊，这么厚四指啊，举足触花，花界平整如素，它有弹性，这花有弹性，我们就提起来的时候它下面就平了，踩下去之后摸下去四指啊，举足触花了啊，它就平复，花界平整如初。故曰：随足居矣，还佛入足。这是我们身体啊，脚底踏在这个花上面啊，接触的花上面，它柔软的，让你感到非常舒适。那下面第六段，六是华语极乐世界，实际上它没有时间概念。为什么？它没有昼夜，我们这个世界有昼夜啊，昼夜是我们依靠太阳，光完全是靠的阳光，地球面对太阳这样半面啊，这时候有白天，背着太阳的这一半是夜晚啊，那么地球就自转24小时一周，永远没有停止在空中旋转。我们这个永远是形容词啊，有没有不转的时候呢？有。什么时候？这个星系爆炸了就没有了啊，太阳系会爆炸，银河系也会爆炸啊，正如佛经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它的存在是有时间性的，有一段，不像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法性身，是自性所变的，不是法相，心性没有实变。我们这个银河系有星星识别啊，极乐世界有星星没有识别啊，那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佛国土都有四土，四土里面常寂光是共同的，常寂光是法身，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，是一切现象的根源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说的。本体啊，它自性是本体啊，心性识变，识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，真心能现能生，妄心能变，这意思是什么？真心能生的，生的是十报土，十报土没有生灭的现象，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就是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跟极乐世界的十报土完全相同 啊，十报图有影现，没有生灭。他遇到缘，他就现。他现不能说他生。他不现的时候，缘没有的不现了，不现不能说灭，他没有生灭。那这是十报图。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图都是十报图，所以佛在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？圆满证的三种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这是什么人证得的？法身菩萨啊，像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性是什么样子？慧能大师描述的最好，只用了20个字，五句话啊，性是清净，本自清净，它是不生不灭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学佛要不知道这一句话，白学了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就是本自具足的。跟如来同样的，如来是明心见性，成佛了，证到究竟果位了，法身如来。那跟如来一样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德能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通通去做，没有一样不去做。我们这个宇宙里头，你能所能看到的东西，通通都是自性本自具足。啊，那我们本自具足的是迷失了自信，不能现前，不得受用。啊，但是你要想有受用，今天科学技术发达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啊，科学技术不是家珍啊，不是自己本有的。是有情众生，这个有情众生包括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里面讲的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些众生他们制造出来的。啊，不是自信变现的，是要靠人啊，像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向外求的，不是向内求的。如果向内求，那就是六种神通啊，障碍去掉了，它自然现前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修行真的出苦，或者是大乘初心位的菩萨，初心位菩萨 跟小乘出苦是同一个理论，就是把五种见惑断掉。我讲放下吧，啊，真放下了，天眼通、天耳通就现前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有天眼、天耳，为什么不能现前？被执着障碍住了，我们有执着这个念头，这两种神通不见了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念头放下，哎，它就现前，它自然现前。为什么？那是自性的本能，本自具足的功德，它永远不会失掉的。把障碍去掉就行了，再向上提升，断惑真正的五种见惑断掉，真出苦。那么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是要断四惑。四惑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，这个要分品数的，也就是功夫浅深不一样啊。二果浅啊，但是他要是真正证得了，他没断干净的，他浅了，又有两种神通出现了，他心通、宿命通啊。他心通，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了，宿命通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事情知道啊，能知道过去，能知道未来啊，但是是有限度的啊。你像这个二果啊，他这个能力也不过只能够知道几十世啊，能量是恢复了啊，几十世以前的事情知道啊，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四世，他怎么会不清楚啊？这两种能力恢复啊，三果地位更高了，阿那含啊，证得第三果，又一种神通出现，神足通。神足通是飞行变化，啊，它的飞行你看不到痕迹，啊，有这个神通方面的，安全的，不会出事情了，啊，我们从此地到美国去，念头一动，人就到了，身体就到了。不需要飞机这些工具，不需要啊，它就到了，而且非常快，念头才动就到了。为什么？在定中啊，空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就距离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，通通就在当下啊，心里想美国呀，人就真的在美国啊，想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人就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有这个本事啊！啊，四果阿罗汉，漏尽头，漏尽是什么？尽是烦恼，断干净，断干净。清净心现前，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就清净现前，四果阿罗汉。他们这些人从初果到四果念佛往生，都是生啊方便有余土啊， 方便有余土里头有九品啊，他们功夫前身他生在这里头啊，但是他还有尘沙烦恼没断，所以他心不平啊，无名烦恼没断，所以不救。但经体上还有两个字，那平等呢？平等是菩萨证得的，比阿罗汉高啊。阿罗汉没有执着，有分别，菩萨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功夫深了啊，菩萨品位多了啊！你看圆教，再从圆教说，吃住就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，生十报庄严土，不但他脱离六道轮回，他脱离十法界，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脱离十法界。啊，他在十法界里声闻法界，上面圆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这一些都是十遍的，所以阿赖耶作用很大，不在小处啊。啊，设法界是阿赖耶变的啊，那破了无明呢，他就脱离设法界，设法界就没有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六道是虚妄的，梦中之梦，这个梦醒过来是四乘法界，四乘法界依旧是一场梦，这个梦醒来才到一真法界啊，一真就是十宝图啊，修八万四千法门修成功了，他们到华藏，华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啊，往生极乐世界那是生弥陀如来的十宝图，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为什么我们怀疑断掉了，断疑才生信，那个信是真信的，跟阿弥陀佛有感应，带着疑惑跟佛菩萨没有感应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疑是障碍，障碍我们见不了佛，也障碍位次不高的菩萨看不到我们啊，法身大士就没有障碍了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见不到我们了，我们见不到他，他也见不到我们，可是法身菩萨我们见不到他，他见到我们，那么极乐世界特殊，极乐世界不但是法身菩萨见到我们，你凡圣同居处的人道都能见到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看得清清楚楚啊，他为什么能见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啊，我们这个本子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有一句话，往生到极乐世界 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这一句话重要啊。阿惟越智是什么？法身菩萨。换一句话是，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阶级？有。虽然有阶级，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阶级，可是在极乐世界待遇是相同的，平等的，这个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。我们为什么求生极乐？就为这个。那极乐世界是平等，人天最容易去啊。无逆失物，临终幸愿持名都能往生，这是第十八愿。所以古大德说弥陀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最真实。为什么呢？普度众生，没有分别，无逆失物都能往生，这还得了？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，咱们干什么坏事他都原谅啊。可是你自己要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。临命终时一心专求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，决定得生。那最容易成就啊，不必断烦恼啊，回过就能往生了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一次的因缘错过。一定要抓得牢牢的，抓紧的，非去不可啊。所以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，就是无逆失物去往生的，我们这里的人起心动念他也知道。为什么？他虽然不是自己亲证阿惟越智，弥陀本愿加持他，他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。年无逆失物这样的人死了之后堕无间地狱的，这样人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，我们这才放心了，死心塌地靠近阿弥陀佛啊。别人讲什么我们听他的还是听佛的，他是凡夫，他胡言乱语怎么可以相信啊？经典是佛所说的，这部经是慧集啊，五种缘一本慧集成功，有许许多多人不相信，说经不能汇集啊，汇集是犯戒的，是错误的啊。难为弘历法师为我们做证明，他收集了许许多的资料啊，来辨别慧集佛法到中国来最初翻译的就有慧集本。那所以慧集是正常的。那慧集有规矩，一定要以原译本的文字，不能改。 啊，这是机会。那么下联句老居士这个会议论，他用了十年时间，确确实实里面每一个字都有根据，都是原译本的字，没有改动一个字。负责人呢，啊，小心谨慎的，重新把它编排。啊，用的是原来的字，原来的句子，没有改动。汇集的好啊，真正跟原译本没有两样啊！啊，读这个本子，把五种原译本全都念到了。啊，你要不用这个本子，五种原译本很麻烦，分量太多了。啊，老居士为我们整理。弘忍法师、海贤老和尚都为我们证明，这是真经，不能怀疑，怀疑是你没有福报。那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你看看，每一句、两句，你就看到有个挂弧，写的什么？经论。这两句从哪来的？啊，他用了83部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他是集，也是集解。你看193种，这么大的分量啊！啊，用它来注解这个经。谈何容易啊！我在北京跟他见面，看他小房间里头一张床铺，啊，一张书桌，书桌还没有我这大，啊，只有我这个一半的，旁边堆着书，啊，堆得很凌乱，堆了一大堆。那是什么？就是他用的注解的参考书。我很佩服，你从哪里找来的？许多是佛友替他找的，送给他的。佛菩萨加持，我们收集不到那么多。啊，这么多的典籍，他每一步都用上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注解是193种参考书。正知正见，那没话说了。啊，老居士也是知道，现在人供告我们，啊，你是个在家居士，你有什么资格入经？肯定有人批评他了，啊，所以说他用经来注经，用论来注经，用祖师大德注经，这句话都有出处，你要找去找他们，说明。真知真见，师徒两个人都负责尽职啊，汇集经本，汇集注解。为什么？为末法9000年尽走得度的根本。大经注解就是大论了啊， 只要我们真正相信，信受奉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没有一个不受到阿弥陀佛的关怀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菩萨挂念呢、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话，千万不能迷惑，不能退心啊！为什么？这样才能得到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加持保佑。你要是怀疑退心，这加持不上，损失就大了。我们看幕后这段六十华语啊，六十是比喻我们这个世界一昼夜，极乐世界没有昼夜，他那里是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。光从哪里来的？身发光，大地放光，树木花草，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放光。为什么？它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就是大光明藏，自性就是常寂光。常是不生不灭啊，极是清净不染，光是光明，普照遍法界虚空界啊。这个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在它光中里面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？我们这个眼有障碍，六根都有障碍。什么障碍？佛说得很清楚，见思烦恼障碍，尘沙烦恼障碍，无明烦恼障碍。所以常寂光在你面前你看不到啊。现在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，光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波动，光波不一样，我们肉眼只能看到当中一段，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，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啊。长寂光不是我们这个眼睛能看见啊。我相信他是把所有一切光明都拿在其中啊。那只要我们放下执着，出国须得还，能不能见到佛光？偶尔见到，机会比我们多啊。那么阿罗汉更不必说了啊，阿罗汉可以说他心里想见光他就见到。为什么？见思烦恼断了，对，见思是最严重的障碍啊。菩萨的障碍比阿罗汉轻啊，他有分别，他把分别断掉了。那就能到常寂光了啊。到常寂光就可以说他在常寂光中啊。十报图是常寂光变现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那个万法就是十八土。啊，那我们这个世界呢，我们首先是阿赖耶变的，心能现，阿赖耶能变，把长寂光变成了十法界，变成了六道轮回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恶鬼道见不到光，啊，还能看一点，就像黄昏一样。啊，像满天的云彩一样，云彩把太阳遮住了，还是有一点光线，不是很亮。啊，若有若无，鬼道就是这种情形。啊，它很能见，但是地狱道就完全黑暗。啊，地狱道看什么光？火光。那个火是烧身体的啊，所以八寒八热啊，八热里头有光，八寒里头没有光，那是冰冻啊。这些物理现象是从心里生的，心地光明就能够跟佛光相应，心地不光明，欺骗自己，欺骗别人，他怎么会有光？他怎么能见到佛光？啊，那我们就晓得，心地正大光明的人，能见佛光？有啊，历史上有记载啊。啊，真有这种人呢，常常见到啊！啊，真修行人就更多。啊，但是他们见到了，他不说。啊，为什么不说？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别人欢喜。招人毁谤啊！你说你见到，为什么我没见到？他也没见到，说你妖言惑众啊！不但呢，你没有帮助他，你还要陷害他啊！他毁谤圣贤，罪过很重啊，所以不说。不说是爱护众生，不让他造业啊，道理在此地啊，不是隐瞒，不是欺骗啊，教你一种方法，你好好修，修到清净心现前，你就见到啊，所以这是讲的时节因缘，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昼夜，所以叫六凡，就是六凡六次。啊，我们这个时间，古印度把每一天分作六个时辰。啊，白天叫初日分，日是太阳。中日分，后日分，三分，啊，三时，夜晚也分三时，初夜分，中夜分，后夜分，所以昼夜叫六时。啊，那我们中国的时辰刚好比它小，中国用12个时辰，子丑寅卯 尘世无畏，身游虚海。啊，现在我们用的是外国的时辰，啊，不是用中国的，在民国初年还用中国的，啊，现在用外国的，外国的比我们更小，所以叫小时。啊，分得更小。啊，白天12个小时，晚上12个小时。啊，所以印度的是一时，是现在4小时。啊，中国古时候时辰一时是现在2小时。佛讲经在印度，所以就用印度时做比喻。啊，说是六万日华，啊，六次日华，一些阿弥陀经，啊，你看引用阿弥陀经的话，昼夜六时，于天满头的话，啊，阿弥陀经上说，啊，这昼夜六时，啊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。叫六十者，这里说的晨朝就是初日分，日中是中日分，日末是后日分，啊，这叫三十，啊，初夜中夜日后夜也，晨朝于华，过是时候其华自没。啊，事实是中午，中午饭吃完之后花就没有了，花没了，大地清净，更遇星华，星华又落地了，极乐世界地上铺的这个花毯，我们叫地毯，常常换了，一个时辰就换一次，美不胜收啊！啊，你看看哪一家的这么富贵人家，那个地毯一天换三次的，啊，要说富贵，你可以说我的富贵地球上没有人能比啊！你拥有几十亿几千亿的财产比不上我，我家极乐世界提起一样东西超过你多少倍了啊！我们要肯定自己是极乐世界的人啊！我们到这边来是干什么的？是来度众生，是来给众生做好榜样的，是来表演表法的，这就对了。用这种心主事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决定得生净土。事实正舍之时，即日中之午时啊，所以佛陀在世，出家的比丘日中一时，一天吃一餐饭，什么时候？中午。啊，过中就不是。上午早晨出去徒步啊，徒步不能说偷到了，一面走一面吃饭，那个叫犯威仪，那人家看到笑话你啊，这个出家人贪心啊，不守戒律啊，到哪里吃呢？回到 驻扎的地方，啊，多半都在树林里头。你回归树林，跟大众在一起吃饭，啊，怎样呢？把脱的饭通通汇集在一起，你吃多少拿多少，啊，多下来的供养出生，啊，不留的。这是佛所定的规矩，世间人看到尊敬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出家人呢，啊，出家人所过的生活是真正的共产党。你看一波饭都是公的，都不是私吃的，跟大家拖不拖在一起，混合在一块，啊，自己吃多少拿多少，这不是共产党吗？没有私财啊！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寺庙啊！啊，在什么地方修行？树下，树下一修。日中一时，这出家人生活啊，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，就过这种生活，一直到老，79岁过世。过世在哪里？在树林里头，不是在房子底下啊。佛门弟子有宫殿居住，那是什么？佛教传到中国来了。中国帝王做佛弟子，佛是帝王的老师。中国人讲孝道，孝亲尊师，哪有学生住宫殿，老师在树下一休，那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啊，自己物质生活非丰富，怎么可以叫老师出去托钵去讨饭？这个要被中国人骂死了，不会原谅你啊！所以佛很随缘，也就恒顺众生，在中国居住的地方是宫殿，皇上给钱的。啊，出家的时候有供养，啊，不要吃就突破了，啊，日中一时还是保持，啊，不过重，啊，也是，这通情大理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佛是圆融的，决定没有执着。啊，所以他能够顺应，尤其是佛讲经教学，啊，他的教学的理念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佛用的是本土化、现代化，所以佛法大家喜欢。啊，传播得很快。啊，虽然是传播得很快，传到中国，是佛在佛灭度后1000年了，啊，才传到中国。到中国来了，看到中国的文字好，比梵文好。啊，所以大乘经典全到中国，完全翻成中国文字。啊，原本呢，一本也找不到了。我为这桩事情，初学佛的时候，请教老师， 方东美先生。我说为什么原本一本都找不到的，老师告诉我，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啊，古时候中国人很自豪啊，啊，确确实实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国文字比梵文好，为什么？梵文是拼音文字，拼音我们说话的音声的时候会变的，过一两百年了完全变了，你就不懂了啊！要时时每一个朝朝代代都要有人接跟老师学，再把它传下去啊！是用耳，是用音声，这个有一定的困难。如果没有老师了怎么办？佛法就灭了啊！中国文字不怕，中国文字是表意的，不是表音的，中国文字是叫你看的，不是用耳朵啊，叫你看的啊！每一个文字都有很深的意义在里头，外国没有，外国文字完全没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在欧洲看到欧洲300年前写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作品，现在一般人看不懂，这就说明是这个文字不是很好的文字啊。中国你看看3000年前写在甲骨上，写在钟鼎上，现在都认得，都能懂得他的意思。什么原因？他用看的，不是用耳朵，不是用口说的，不是用耳听的，是用眼看的啊！这个能传得长久啊！所以把大乘经全部用中文写过来之后，意思审查没有错误，那文字比从前更好，那个可以不要了。中文这个取而代之，传到千年万年万万年都不会改变。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好的东西要流传给后世的，通通要用中国文言文书写就对了啊。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这个愿望，希望二三十年之后全世界选用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。那我们要把这个文言文的好处，西方人有一些学者，我知道的大概有十个人的样子，啊，对中国文言文赞叹到五体投地，啊，认为这是全世界人的需要，啊，言语没有关系。怎么变？这个拦不住的，文不变，这个文言不变，语言可以变。啊，今天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，就是说古时候那些小国家的国语啊，啊，现在还流传，没有关系，啊，通用的文字用文言，所以文书要用文言，啊，国家的政令要用文言写，不能用白话写。啊，读书一定是读的是文言，你才能够懂得古圣先贤的智慧，古圣先贤的高明。啊，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齐家治国平天下？平天下这个平字，是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啊，不是武力侵犯，不是政治统一，不是啊。夏商周天子是不是统一天下？不是，天下没统一 啊，美国国家还是美国国家，什么统一了？文字统一了，啊，书写统一了，所以周朝800多个诸侯，就是800多个诸侯国，每一个诸侯国都是独立国，啊，都是主权独立的，啊，周政治办得最好。大家共同向他学习，尊他为天子，啊，以他为老师，有的困难不能解决向他请教，啊，他能知道，不是武力，啊，不是政治，啊，所以现在世界有许多国家看到中国起来了害怕，啊，为什么害怕？过去19世纪的时候，20世纪的时候，欺负中国人，啊，现在中国人起来了，怕报仇，啊，中国人会不会这样做呢？不会，但是他们心里想的，他真是这样想，为什么？如果是他，他保证。啊，中国人，中国人不会保证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国外，遇到国外的朋友们，我们分析这题。你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，中国人没有报仇雪恨。啊，中国人讲伦理道德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这是中国人用这个修身齐家治国，对待天下众多的国家，啊，所以中国统一全世界不是政治，不是军事，不是经济贸易，啊，不是科学技术，是什么？群书之要。现在我这里有，这边有一套群书之要，这部书唐太宗编，大唐帝国太平盛世就是这部书造成的，啊，从皇上文武百官统统学这个，啊，用什么齐家群书之要，用什么修身群书之要，用什么治国群书之要，用什么统领全世界群书之要，现在群书之要印刷术发达，大量的来印送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习，这就统一了。啊，所以文字要用中国的汉字，要用中国文言文。啊，这个东西统一世界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过到好日子，一生都能过得快乐。清净圆满，这是真的啊！古时候没交通啊，没有资讯，所以圣人佛菩萨不得已要在某一个族群、某一个地区现身说法，教化众生呢。啊，中国人相信圣贤，佛菩萨在中国现身，就以圣贤身 出现在世间。啊，印度人信佛，相信佛菩萨。佛在印度就显佛菩萨身份。啊，其他宗教在欧洲大陆。啊，你看看，现摩西的身，现耶稣的身，现真主身，现上帝身，现天使身，不一样。啊，设出许许多的经典，帮助众生。离苦得乐啊！今天我们得到科学的便利，交通问题解决了。从前从中国，我们说上海出发吧，啊，到欧洲的伦敦。明朝那个时代，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，啊，这是欧亚大陆两头，要走多少时间呢？差不多要走一年了才能到，周游一趟回来是两年了，啊。那么现在飞机12个小时就到了，啊，一个来回24个小时，啊，一日一夜就转圈了，不能比。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，资讯发达。哪里出来一点小事情，一广播，卫星电视一播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这什么改变了？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。我们如何能得科学之用而不受其害？啊，科学是个双面剑。双刃剑啊，它有好的一面，也有恶的一面，一定要搞清楚如何避免其不好的，用它善的这一面。那么从哪里开始？从头脑开始，观念开始。今天我们要把地球看作一村的地球村的啊，前几年我讲地球村，今年我在国外，我不讲地球村，我讲地球家。住在地球上的人，一家人呐，一家人要不要爱？一家人要不要尊重？一家人要不要关怀？一家人要不要帮助？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如何能做到一家人这概念呢？都有呢，那就要宣传群书之要啊，大家多读这部书啊，这部书分量也不少，差不多有50万字啊，迫切需要看这部书。怎么办？我找了一个同学们成立一个小组啊，把这个读这个书翻这个书，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抄下来，抄成一本小书，叫群书之要360，就是360小段，把它翻成外国文字。 现在有英译本，有法文本，有德文本，有西班牙文，啊，还有俄文，在东方有韩国文，有日文，啊，我们希望几年之后，啊，通通把它翻出来，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，向全世界流通，人人都读到。这是佛法的理想，建立见惑同情，我们大家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万物有一个正确的看法，这是智慧，正知正见啊，见惑同情。接着戒后同修啊，戒是什么？佛法三规五戒十善六合，六合六波罗蜜普贤十愿，够了啊！所有一切戒律不出六范围，我们抓得住行。那么在中国传统，无论无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跟佛法戒律精神完全相同。再看看所有宗教里头的经典，无戒十善全相同。那么无戒十善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戒律，我们找到了，大家都要遵守啊！啊，学习宗教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育，遵从的教化啊！我们要把宗教教育发扬光大，但是宗教本身要学习经教啊，不学习经教，那是假的宗教，不是真。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啊！不但要互相学习，宗教要互相互动啊！也就是说，要经常在一起办活动，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啊！宗教团结，世界才会有和平，地球才会有大治盛世出现。没有宗教做不到啊！啊，所以宗教教育，中国你看，中国古圣先贤用的词用的多好，他把这段事情看作叫宗教。那宗教这个意思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育，这好的话说吗？所以在前清以前一百多年前，宗教是谁抓？皇上亲自抓啊，儒用了治国归宰相管啊，宰相底下有个部，礼部啊，就是教育部，推动儒家教育，那是治国的啊，政治的需要的。那么佛教教育，皇上抓住干什么？皇上希望天下太平，长治久安，用佛法来教化老百姓，把人民都教好了啊！所以大大小小这寺庙庵堂两百年前通通是学校，这里头出家人无论男女老少，个个都会讲经啊，个个都有道德有学问， 跟现在不一样啊！啊，道教也是皇上亲自抓的，啊，用它来做什么？用它来祭祖宗，啊，祭祖宗，祭天地，祭山川神祇，啊，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讲不同维次空间和睦相处。啊，三教啊，那些帝王全用上了，他的社会安定，他的政治太平盛世，啊，人民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。啊，父母跟师长都负有教学的责任，啊，所以中国圣贤教育，学习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，不是这个，是成圣成贤。中国是圣贤教育三千年了，啊，我们还要想恢复，一定要把圣贤教育找回来，这才管用啊！今天走遍全世界啊，因为都是民选的，选出来的县市长，选出来国家领导人，你要问他，你现在当上了领导，你用什么治国？你用什么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社会和谐？没有方法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用什么来治国？用我喜欢的，用我讨厌的。啊，喜欢什么？喜欢发财。不喜欢廉洁。这样治天下，天下能不乱吗？问题太多了。怎么解决？英国汤恩比说的好。这是上一个世纪末英国的一位哲学家，他亲身经历了两次大战，啊，第二次大战之后出现了核武，啊，他的晚年，我们看到的晚年忧心以及他的言论，这个人是菩萨才来，特别是晚最后的晚年，他85岁走，那一年1977年，啊，1975年，85岁。天天在想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战永远不能发生，他就想着问题啊，他对中国历史大概比中国人还要通达，对中国佩服五体投地。他告诉大家，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他是预言的时候，需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， 啊，前几天有人问过我，我以前没说过笑话。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？四书五经十三节。啊，大乘佛法是什么？大方广佛华严经。这里头有没有治国平天下的经文？有，很多，很长。啊，这个经过去我讲过两遍。啊，虽然没有讲圆满，意思统统都有。啊，那么更简单的，现在人怕麻烦。那么一大堆的书到底怎么读法？最简单代表整个佛法的给诸位说，就是下联句汇集的无量寿经，能代表整个佛法。为什么？中本华严分量比华严少，只有一卷，华严九十九卷，啊，这只有一卷，内容没有两样，啊，真正在这两种书，那个四书五经十三经也很大，啊，它有没有个简单东西呢？要的有，什么四书？宋朝宰相赵普，他有一句名言，他帮助赵匡胤，帮助宋太宗，啊，两朝宰相，他用什么治国？他说：“我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”他就一部《论语》，啊，一部《论语》帮助赵匡胤建立政权。帮助宋太宗，这个太宗，宋太宗治天下，啊，所以四书是儒家的华严经，啊，为什么编辑的思想非常接近华严，有理论，有方法。还有表演，五十三参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那么四书有这个味道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孟子是用孔子孟子来做代表，表演出来给你看。啊，大学中庸孔子做到了，圣人。什么怎样做到了成圣人？孟夫子做到了贤人，啊，贤人跟圣人差别在哪里？自己去看，啊，所以这一部四书，这一部无量寿经，确确实实像唐恩明所说的，能帮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，不但恢复正常，而且更提升。为地球上的太平盛世，这个盛世我们估计至少一千年，千年盛世出现了，希望这千年盛世把这个核武统统毁掉，销毁掉，啊，以后不再朝这个方向去走，啊，好好认真学圣学贤。啊，圣贤人有慈悲心，有爱心，爱自己不会伤害别人。这很重要。啊，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我鼓励年轻人 好好的学汉字，学文言文，把这部书念通，有能力读，思库会要，啊，会要是乾隆皇帝自己选的，啊，是专门供给他读诵的，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希望底下一代有专家学者出现，有圣贤出现，来把中国这个儒释道三家大大的发扬光大，啊，让全球人都得到幸福，都得到安稳。那是我们的愿望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已经走完了，走到尽头了，随时都可以走了。啊，期望下一代，更重要的是再下一代，啊，就是现在的儿童，儿童扎根是真正扎根。啊，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来学习。已经是半路出家了，不是从根扎下去的。啊，真正从根的时候，要从娃娃抓起。啊，所以最好现在办汉学院，汉学院要办附小、附属小学，啊，附属幼稚园。要从这里抓起，从这叫起，啊，那个根才牢，才不会受外界影响。下面你看念了引沙弥世界一切经，说若受斋摄食，不得过中午。啊，沙弥六一的理由。是表晨朝所散之花，当日过中，则有大地自然化去，就没有了，大地清净如初，于是空中呢更于兴化，啊，这空中第二次又落化下来，如此随此六时花将画画，循环往复。故云：随其时节，海浮周遍。啊，海浮，循环与反复也。周遍，遍满其谷。于前无意，如是六凡。六凡六度，就是小本所说的六十余化。至于极乐国土而言咒意者，只是顺此方习俗，啊，他没有咒意。如要解云：彼土一真，故有光明，不假日月，安分昼夜，且顺此方假说分歧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苏超莲池大师也是这个说法，说彼国既无须弥，又无日月，长明不昏，昼夜无边的，没有昼夜，唯以花开鸟鸣为昼。啊，花或鸟栖息了，这就是夜，鸟在休息。啊，以这个，这都是我们人的妄想。又慈恩窥基大师弥陀通赞书，这是唯识学家法相宗的祖师，啊，他有弥陀经的注解：花开今朝，化身，这个化身是莲花化身之人，为天书之情，鸟续穷林，菩萨作 十魂之相。啊，这就说明这是我们假想，不是真实状况。真实状况我们想象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想象全是生活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妄想。啊，这个想法不真实。啊，这个想法不可靠。啊，一定啊要懂这个道理。是著说皆通之。啊，宗旨相同。又圆中朝更进一节。为以花开鸟鸣为晓，就白天。啊，莲花喝了，鸟睡觉了，这叫做夜。这个还是我们的凡情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极乐世界的人不睡觉怎么办呢？鸟不睡觉怎么办？花开了不喝起来怎么办？花开花喝，那是刚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状况。啊，往生的人是看到阿弥陀佛手上拿着莲花，花是开的。啊，往生的人进入花当中，啊，就要爬到花上，坐在莲花上，莲花就合起来。啊，这个合起来之后，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头。啊，那么从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面，起什么作用？起化学作用，他们叫化学色，转八十成四支，就这么转的。啊，所以花一开，人显现出来，这人多大？不是无量寿经上说的，无量寿经说的是随顺印度的习俗，不是真的，真的要看观无量寿经。观经上说的这个人身多大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大，身高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身的大也跟阿弥陀佛相好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都有佛菩萨在那里教化众生，你能把整个宇宙都在身上看到。极乐世界人不是物质的身体，他不需要饮食啊，饮食是我们只带着去吸气，睡觉也是吸气，他不需要睡眠，他不需要饮食，他没有白天晚上，也没有初一初二，没有年月日时都没有，无量寿啊，佛无量寿，菩萨无量寿，每一个众生无量寿，花草树木通通是无量寿啊！只有你自己修行，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，断干净是什么样子？断干净的时候你就回归常寂光了，这个十报图不见了啊，极乐世界不见了，华藏世界不见了啊，变成常寂光了。化身是常寂光，化身没有相，化身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都在常寂光中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都在发诸佛法身之中啊，在佛法身之中 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佛怎么能怎么可能说不知道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全知道啊！啊，动个善念，动个歪念，佛全知道。啊，这要想的，千万不要以为我做的事情没人知道。啊，古人说的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”，叫四知堂啊，真话。啊，佛法讲的更透彻啊，常寂光照你，你在常寂光当中，你在佛的化身当中，哪有不清楚、不明白的道理？啊，真正透彻明白了，不会动一个恶念，不会起一个不善的想法、看法，不可能。啊，一定是对佛的教诲圆满受持，啊，不会把它丢掉、丢失几分，啊，或者是几分之几，都不可能。所以，我们的信心不坚定，我们的怀疑不能断，怎么办？把这部经读上三千遍，再不行，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三十遍，你的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你真的相信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，这后头还有一句，我们把它念掉啊，随着是切恐，这是优希大师说的话，我以为啊，恐怕还是凡圣同居土的脾气气氛与秽土啊，将旺未旺之间，以众生生者，多是待业往生故。若上至三途，则无此相也。说得好，优希大师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一些问题都是待业往生带去的习气啊，才会有这种想法啊。否则的话，这些想法统统消失了，不再有这个想法了，这正确的啊。因为有这些人，有这些现象，佛不得不说明，说明之后有个好处，花开见佛的时候，这个马上就丢掉了，不可能再有这个想法。这都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还在起保持莲花当中，花还没开，有这种现象，花开了绝对没这现象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